这上一回呀、我们讲到了野仙进攻北京城不行，又转道去进攻居庸关，结果呢、还是不成，所以呀、他也没有心思再打了，准备撤兵回老家。就在撤兵之前的一个晚上，他把这个营寨扎在了北京城的附近，那意思是呢，在临走之前再看看北京城。要说这个野仙呢，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他也预料到城里的守军有可能会夜袭他的军营，所以呢，就把军营设在了距离京城还有着一定距离的地方。再加上他的部队是以骑兵为主，就算是守军攻出来了，他也能够从容地做出反应，把军队撤走。可是这一回，上天又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由于小时候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教育，野仙先生这回又要吃大亏了。这回可吃的是没文化的亏。怎么这么说呢？野仙呀，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忘了于谦手里有一样武器，这种武器不需要靠近他的营地就能置他于死地。听到这儿，那位问了，什么武器呀？我告诉您，大炮。这个明代的大炮自宋代和元代发展而来，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改进，到了这个明朝的永乐年间呢，那种大炮已经具有比较远的射程和非常大的威力了。这个时候的于谦已经准备了好几十门大炮，并且把炮口就对准了野仙扎营的这个地方，准备在夜里用这份意外的礼物来给野仙践行。就在那个夜晚，野仙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惋惜再次遥望了北京城。事后证明啊，这也是他向京城投出的最后一瞥。他始终没有办法理解的是，自己的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士兵强悍，而且对手呢是主力刚刚被歼灭，装备不全，士气低落，士兵也是临时召集的预备队，毫无经验可言。那么这样的实力对比，无论用什么方法预测和计算，哪怕是搞民意测验呢，自己也无论如何不应该失败。然而事实是他失败了。野仙呢，未必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京城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可以感觉到的是，在那座看似岌岌可危的城池当中，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守军，让这个守军呢顽强的和他对抗，从而击败自己。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呢，我们就称之为勇气。作为失败者的野仙，自然会有很多的感慨，可是这个时候的胜利者于谦却没有这样的时间，没空。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正在忙着调集大炮，并把黑洞洞的炮口对准野仙的营地，准备在夜里给野仙组织一场盛大的焰火送行晚会。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细心的这个朋友们呀、已经听到了一个矛盾之处了，说既然于谦有大炮，为什么一开始他不用，非要等到野仙夜里头在城外扎营准备撤退的时候才动用这个大炮呢？这其中啊是有很大的奥妙的。为什么呢？在咱们这个印象当中，于谦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样一点，那就是于谦呢也是一个历经宦海很有城府的人。他之所以在战斗的初始阶段不使用大炮，那是因为在野仙的队伍当中有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谁呀？朱祁镇呢？这您别忘了，被抓起的那个太上皇啊。朱祁镇虽然已经不是皇帝，变成太上皇了，但是如果在战阵之中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明军的大炮给轰死了，这个影响啊实在不好，舆论压力太大了，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动手。之前咱们也说过，朱祁镇是死是活其实并不重要，这个人之所以重要，只是由于人们都知道他是太上皇，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战争的前期大炮 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于谦呢，也绝不会因此而放弃使用这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他呀，充分地发挥了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解决了这个难题。怎么着呢？既然不能在众目睽睽下使用大炮，那就等你们走远了吧，哎，然后我再用。就算把你朱祁镇给轰死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既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就等到晚上再动手。这个大炮啊，可没长眼睛，黑灯瞎火的时候，就算是一不小心误伤或者是误杀了太上皇阁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呢，如果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朱祁镇先生的尸体，那就给他追认一个名分，在史书上写上一些为国捐躯、英勇献身之类的话，宣传一下朱祁镇先生奋勇杀敌、寡不敌众、被敌军所杀的先进事迹，用来鼓舞一下后人，启迪后代。哎，这么一来啊，也是大功告成，功德圆满。于是啊，就在那个夜晚，当野仙的士兵们进入了孟乡，营地一片寂静的时候，远处的明军大炮开始了猛烈的轰鸣，几十门大炮啊一起发射，野仙的营地顿时是陷入了一片火海，无数瓦剌士兵在睡梦当中被击毙，剩下的四散奔逃。野仙当时也从梦里被惊醒了，他拔刀出营准备组织抵抗，却惊奇地发现眼巴前啊根本就没有敌人，只有不断从天而降的致命礼物。瓦剌军营乱成一团，而远处的明军炮兵却是不慌不忙，把瓦剌士兵们呢当成了活动的靶子，从容的瞄准开炮，也算是结结实实的上了一堂炮兵瞄准训练课。仗打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瓦剌军营是陷入了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却连一个敌人也没看见。野仙呢，带着他还没有做完的美梦，赶紧连夜撤离了这片伤心之地。到这个时候，北京保卫战算是结束，大明完胜。明代的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您想想，如果这一战要是失败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因为京城一旦失陷，北方也就无险可守，半壁江山是必然难保，大明王朝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当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帝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坚如磐石，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是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于谦。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状绝望的时候，于谦啊挺身而出，担当重任，挽救国家危亡。当情况一片混乱，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一力承担，苦苦支撑，直到胜利的到来。无论局势是如何的复杂困难，前景是怎么样的黑暗，于谦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始终坚持着他的努力和抗争。所以啊，在我看来，北京保卫战不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某些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及那由成王败寇规则书写的胜负关系，在这些公式化的语言背后，隐藏着的是人性的光辉。这场战争真正向我们讲述的，并不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也是一个在绝境之下始终坚持信念的传奇。无论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放弃希望， 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于谦用他的行为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真理。在北京打了败仗之后，也先退出了关外，但是他却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啊，他希望重整军队，再次入关来进攻京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隐藏的敌人出现了，打乱了也先的计划。而这个敌人呢，比明军更为可怕，因为他出现在了也先的身后啊，这就是俗话说的后院着火。咱们前面讲过了，也先拥立的那个大汗脱脱不花，那是黄金家族的传人，而也先呢，不过是蒙古的太师而已。换句话说吧，脱脱不花呀是也先的领导，不过呢，他的这个领导干的实在是比较烦，因为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所以在他的名字前边总会被人加上两个前缀啊，那叫傀儡。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子孙一般都不是孬种。至于这位脱脱不花呢，也不是。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的人。对于现在这种地位啊，他十分的不满，但是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兵力跟也先叫板，只能是一直的隐忍下来。无独有偶，瓦剌部落的第三把手这个支愿阿剌呀，也对也先不满意。这倒没什么可奇怪的，像也先这种强势的人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就这样，看似强大无比的瓦剌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对于这些情况呢，也先心中也是有数的，但他仗着自己兵多将广，根本不把脱脱不花和阿剌放在眼里，就把他们当成跑龙套的任意使唤。可是他想不到的是，这道裂痕将彻底的毁掉他的宏图伟业。瓦剌内部的这些斗争自然是瞒不过明朝大臣们的眼睛，他们充分的利用了这一点，并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主持这一隐蔽战线工作的正是老牌的地下工作者胡莹。事实证明啊，胡莹的工作那还是卓有成效的。也先刚刚退出关外的时候还是有所期望的，因为在出发之前呀，他就下达了指令，命令龙套甲脱脱不花和龙套乙阿剌陈兵关外，一旦自己战况不利呢，就立刻进关会师合战。可当他真正的下达会师命令的时候，却惊奇的发现这二位龙套老兄啊早就不见踪影了。原来呢，这两位仁兄在进攻之前就打好了算盘，他们认为打胜了反正也是你也先的功劳，自己捞不到什么好处，而如果战败自己却要跟着损兵折将，这笔生意做不得，没有什么利益啊，是不是？所以他们也乐得听从也先的命令，表示自己甘愿做预备队在关外等着。而当他们听说也先真的被打败了之后，不禁是喜上心头，大肆的庆贺。再加上明朝政府在一旁边煽风点火，大搞策反工作，还没等也先退到关外呢，这二位就已经变成了和平使者，派遣使臣向明朝求和去了，还给明朝赠送了很多的马匹。这么一来，也先可有了大麻烦了，被打得落荒而逃不说，逃出关外也没人接应他，用狼狈不堪来形容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但这些还只是小问题呢，更大的难题在于他是瓦剌的太师啊，脱脱不花虽然是傀儡吧，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大汗啊，名义上的领导，现在领导都已经求和了，他自己这个太师还怎么打呀？思来想去是毫无出路，众叛亲离的也先只好满怀悲痛地收回了自己出鞘的马刀，回家放牧去了，而他一统天下的梦想也就此永远破灭。可以说呀，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最终是会失败的。 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束了，于谦用他无畏的勇气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从而青史留名，万古流芳。那位朱祁钰也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极大的威望，稳固了他自己的皇帝地位。除此之外，像石亨、杨洪等人都因功被封赏，对于明朝的君臣而言啊，可谓是皆大欢喜。但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正在痛苦中挣扎和抗争，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这位不幸的仁兄就是朱祁镇。从大同到宣府再到北京，朱祁镇呢一直被野仙挟持着，是来回奔走。堂堂的皇帝变成了人质，这个角色的变化固然让他难以接受，但是更让朱祁镇难受的是啊，他已经得知自己不再是皇帝了，他的弟弟已经接替了他的位置。对于这个变化呢，朱祁镇是有着亲身体会的。边关将领刚开始对他的到来还是小心的应对，到后来却变成了毫不理会。而京城的那些人明知自己身在野仙营中，却仍然敢于大炮伺候，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对于大明而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而绑匪集团自然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之前呀，野仙还能从他身上捞到点好处，可是慢慢的发现，这大明王朝对于赎回这个人没什么兴趣，自己不但要背负绑匪的名声，还得管朱祁镇吃饭。历来不做赔本生意的野仙，逐渐的就失去了对这位过期皇帝的耐心，对他呀十分的怠慢，朱祁镇就此陷入了窘境。您想想啊，这家里人不要他，不会再派人来赎他了，绑匪集团也对他这个过期人质没兴趣了，随时可能要他的命。而他呢，独自一人身处异乡，狼窝虎穴之中，唯有每天随着军队是四处漂泊，这可是真正的绝境啊！身陷敌营，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人可以依靠，也不会有专人来伺候他的起居。其实啊，这个衣食待遇好不好还在其次，对于朱祁镇来说，能不能活到第二天，那才是他每天都要考虑的问题。您想想，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那足可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给逼疯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平常啊养尊处优的朱祁镇竟然还真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活得不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应该说朱祁镇的处境确实十分困难，好多这个被派来看管他的蒙古士兵还有这个蒙古贵族啊，祖上都吃过朱棣和明军的大亏，很多人的亲人也是死在了明朝军队手中，所以呢对这个朱祁镇怀有深刻的仇恨。但朱祁镇却用他的气度和风范征服了几乎他身边所有的人，即使身处敌营，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人质身份向敌人卑躬屈膝，即使对于一些辱骂和轻慢他的人，他也能够以礼相待，不卑不亢。渐渐的，在他的身边，那些原本对他怀有敌意的人也都被他所感化了，特别是野仙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他本来呀是十分瞧不起这个打败仗的明朝皇帝的，但是自从他奉命看管朱祁镇以来，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他，即使在极为危险艰苦的环境下，这个人仍然镇定自若，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乱。渐渐的呀，这个伯颜帖木儿开始欣赏并且喜欢朱祁镇了。然而他所没想到的是，由于自己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差点儿给朱祁镇引来了杀身大祸。那么朱祁镇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咱们下回接着讲。